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于4月30日傍晚结束对匈牙利为期3天的牧灵访问，于当晚7点25分抵达罗马，随即前往罗马市中心的圣母大殿祈祷片刻。教宗在匈牙利牧灵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是与该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会晤，教宗敦促他们始终保持谦逊，牢记真理使人获得自由。乌克兰一位神父与那些因战争而失去亲人并活在创伤中的人并肩而行。中国圣母朝圣地重新开放，迎接圣母月朝圣信众。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匈牙利为期3天的牧灵访问于4月30日傍晚圆满结束。在教宗启程返回罗马前，匈牙利共和国总统诺瓦克女士亲自在布达佩斯国际机场欢送教宗。教宗专机于当天晚上7点25分降落在罗马达凡奇机场。当天晚上，教宗依照他每次结束国际访问时的惯例，先前往罗马市中心的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片刻，然后教宗回到了梵蒂冈。教宗方济各4月30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天主教帕斯马尼大学举行，与匈牙利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讲话中，教宗焦聚于知识的获取，强调需要不断播种，让种子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并结出丰硕的果实。教宗特别引用了伟大思想家和神学家罗马诺瓜尔蒂尼神父所称的知识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温和又熟练且涉及关系的知识，瓜尔蒂尼将其描述为通过服务来获取，依循自然状况来创造，不超越既定的界限，以及另外一种方式，他称那不是审视而是分析。教宗指出，在第二种形式的知识中，物质和能量被导向一个单一的目的，有如机械那样运作，因此发展出一种控制生物的技术。教宗解释，瓜尔蒂尼并没有妖魔化技术，技术改善了生活和交流，并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他警告说，技术可能最终会控制甚至主宰我们的生活。他预见到威胁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在这个系统中生活是否依然是生机勃勃。接着教宗指出，今天对我们来说，瓜尔蒂尼预见的很多事情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教宗说，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生态危机、伦理界限的缺失，我们只顾自身需求的倾向， 对利益和权力的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是共同纽带被侵蚀，结果孤独与焦虑不再仅仅是生存危机，而是社会问题了。随后教宗讲到了他多次提及的罗伯特·修本森在其小说《世界之主》中对技术的描述，他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一个由技术主导的未来，即在进步的名义下，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和千篇一律，并宣布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取消了多样性，压制人们的独特性，并废除宗教。于是教宗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真心虚怀若谷，谦逊的知识分子觉得有责任保持开放和沟通，从不固执和好斗。事实上，真正的文化爱好者永远不会感到完全满足，他们心里总是感受到一种健康的不安。教宗用耶稣的话说，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教宗指出，匈牙利已经看到一连串的意识形态以真理自居，但却未能赋予人自由，这风险至今仍然存在。例如，从共产主义到消费主义的转变，从强行限制思想到相信没有限制，这转变是多么容易啊！教宗提醒道，耶稣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他告诉我们，真理把我们从固执和狭隘中释放出来，获得这一真理的关键是那永不脱离爱的知识形式，这正是瓜尔蒂尼所指的第一种知识形式，它涉及与天主的关系，谦逊又开放，脚踏实地，心怀团体，它勇敢又有建设性。教宗总结说，大学应当培养这种形式的知识。教宗期许所有大学将永远是海纳百川的自由灯塔，富有成果的人文主义工作坊，希望的实验室。哈拉伊姆是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卡姆扬涅茨波迪尔斯教区的一名神父，在本教区他帮助那些因战争而失去亲人并活在痛苦中的人，给予他们灵性和心理上的陪伴，并在乌克兰的其他教区组建了一些小组。神父向梵蒂冈新闻网讲述了他的经历。神父哈拉伊姆发现，当一些人得知失去亲人的消息时，他们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变得开始孤立自己，不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甚至会发生自杀的现象。因此，神父建立了几个中心来帮助那些因战争而失去亲人并活在创伤中的人，陪伴他们面对痛苦继续前进。在建立这些中心后，神父组织了一些包括个人的和团体的会面，来教导他们如何应对战争后的创伤，如何与关心的人相处，以及在紧急状况下如何提供帮助。会面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克服失去亲人的痛苦，找到前行的方式。神父继续介绍，他们的这种帮助不仅有灵性和心理上的，还开设了一些急救课程。总之，试图在三个层面上给予帮助，身体、心理和心灵。神父之所以能进行这项服务，在灵性上，神父感谢天主让他接受过神学学习。至于心理领域，神父感谢天主的安排，就在战争爆发前，他在德国学习了关于此领域的课程。 陪伴这些人的过程中，神父强调，在精神方面与他们保持亲密，以便他们不会再自我封闭，让他们明白，在痛苦和创伤中，有些行为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就是这样反应的。然后，他们必须知道如何克服这一切，如何走出来，不要一直停留在痛苦中。如此，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的关系，使乌克兰变成一个大家庭，并且继续尽可能的以各种可能方式互相帮助。信仰通讯社消息，五月圣母月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各地教会团体纷纷筹备迎接教友历来虔诚热心善度的圣母月。特别是三年疫情，各个圣母朝圣地被迫关闭三年后，信众在精神和后勤保障方面做好了充足准备迎接圣母月。正如北京教区在一年一度善度圣母月通知中写到的，五月适逢教会庆祝基督凯旋的时期复活期，是教会用50天的时间庆祝耶稣基督光荣复活的伟大庆节。愿我们连同普世教会铭记教宗的祈祷意象，一起效法圣母追随基督，展现复活的样貌，活出全新的生命。为此，教会传统敬礼圣母，诵念玫瑰经，安排朝圣活动，各堂区、各祈祷所、各团体和全体教友们，按照全面恢复、全面开启的要求，结合后桑玉堂区圣母月的接待安排，满足全体神长教友的朝圣渴望与灵性需求。届时，北堂、南堂、西堂和东堂四大堂口负责四个周末的圣道礼仪和朝圣祈祷活动，教友根据各自情况前往的同时，做好安全预案，做好年老体弱教友的照顾引导工作，做好当日朝圣活动的服务人员安排，确保圣母月的朝圣活动平安顺利。同样，上海教区为确保佘山朝圣工作安全有序，实施了预约制。教区佘山朝圣办公室发出通知，指出五月期间凡来朝圣的团体或个人均实行预约制，必须提前7天预约弥撒时间，除个别弥撒场次外，必须先有团体预约才能开放个人预约。因每场弥撒有人数限制，团体入场人数不能超过预约人数。另外，该通知还就车辆停放、携带相关证明等事宜进行了提醒和说明，以方便有计划前往朝圣的团体和个人提前做好准备。通知还附带了跨省市从事宗教教务活动备案表、个人预约扫描时标。新闻报道播送网站，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价值观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个人价值观，然后探讨价值观与人格成长的关系，再而列举一个具体个案，探索个人价值观。价值观 是一个个人的观念想法，这个个人的思想体系是由一个人的美德或恶习和经验塑造而成的。价值观可以用另一种词汇去了解和表达，例如原则、道德、伦理、标准、风气、潮流等。因此，个人在他的成长环境、过程、正向和负面经验，透过与在他周遭的人交往、家庭的教养、社会的文化、规范、教育体系、风气、学习观区分对与错或好与坏行为的精神、原则和标准，塑造他个人的价值观。个人价值观是指个人基于他了解什么是正确的道德规则和纪律，以及看到自己和他人遵守这些规则的程度的标准和自律。个人价值观能驱动和或引导他的行为，帮助他确定什么是有意义和重要的，体认生活的意义、生命的目的，确定自己的身份，他是谁。因此，个人的价值观能影响他的行为，因为他用他的价值观来决定他的选择、态度、行为和信念，而成为他是谁以及他如何行事做人的基石。不仅是外在的行为，甚至构成了他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他人以及整个世界的基础。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想法、看法，要表达这概念必须要透过言语、说话、行为或行动，而表达的行为则是为不同文化、社会规范、生活准则、社会大众都认同是拥有与生俱来价值的行动。按心理学的范畴，认为有价值的具体行为是诚实、正直、善良、慷慨、勇气、仁慈、信心等等。这些价值观帮助个人确定什么是他们想要或不想要的。这些价值直接影响行为，因人们用他们来为做决定的指示、要选择的行动和态度。因此，价值观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行为、人际关系和整体生活，指导我们做出重大决定，更影响我们的个人发展、职业、人际关系和爱好，即为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人事物的关系。个人价值观为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质素是重要的，因为能改变我们要如何选择生活的方式和内容，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是谁，引导我们设定目标、实现梦想、活出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选择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表达自己、改善人际关系，而不用压抑情绪，帮助我们找到志同道合或有相同价值观的人为朋友，建立人际网络，成为和增强彼此支持力量，能帮助我们能对自我认识的能力。认识自我能力为人格成长是永远都需要的，因为个人价值观让我们了解自己的目标、兴趣和限度，并向我们展示我们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想要实现的目标。自我认识是自我成长趋向人格成熟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深刻的理解，无法为自己辩护，当我们错了时，会努力为自己挺身而出 或承认错误。通过个人价值观获得的自我意识将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促进个人发展，并加强人际关系。心理学家认为，个人价值观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除了提高自我意识和人际关系之外，了解个人价值观的意义还可以通过以下八种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受益，比如增强自信心，帮助制定长期目标而不仅仅是短期目标，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的职业目标，面对压力时知道如何调整情绪，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对现在和未来有更清晰的认识，鼓励你更加自信，为你的梦想而努力。面对挑战时增强韧性，让我们会有更深层次的动力继续前进，让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和环境感到更满意，因为知道他们符合你更深层次的价值观。
允儿在近七八年备受她的婚姻状况的折磨，就是在七八年前她的丈夫开始有不忠的行为，她很聪明，懂得如何掩饰，可是还是被揭发了。她会用种种借口为她的行为辩护，可是经过三四年非常痛苦的生活，同时不愿意她的女儿受太大的影响，虽然她已念中学，允儿决定先与丈夫分居，因为她已经经常不回家了。允儿虽有一笔积蓄和自制的居住单位，她还是外出找工作维持生活。她在一所护老院为院舍的长者服务，在工作场所她的服务关心得到很多院友长者欣赏和感谢，但允儿却常说她读书不多，不够学历资格做高等工作。可是她的丈夫此时却不想透过分居两年后可以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便开始不断地透过朋友、电邮、电话，甚至提及在过去的生活、他们的恩情等纠缠她。允儿意识到她的丈夫用意不再复合，而是用意在她拥有的财物，这样的情况使她感到困扰，她不想与他相见，可是有时心有不忍，想接受他、宽恕他，但又害怕他是欺骗他而已。他的情绪反复不定，甚至在他内心开始出现罪恶感，因为他渴望生活基督徒信仰和教会的训导，虽然他的丈夫并不是基督信徒，允儿是结婚后才领受基督信仰，而他的丈夫并没有跟他一样成为信徒。另一方面，允儿与丈夫家的父母亲和兄弟姊妹仍保持良好关系，虽然他们也知道她丈夫的情况，但也帮不上忙。就这样的暧昧不清不楚，而且把焦灼的情况拖下去，允儿与丈夫分居期已届满，可以申请办理离婚手续。允儿为了处理婚姻的絮乱情况困扰，她寻求了辅导。透过多次的约见会谈，她回顾她过去的生活，逐步整理，特别注重在认识自我、生活环境、经历如何塑造了她的性格。她意识到她拥有的美德，什么是她重视的，什么是她要坚持的，什么行为是他一定要选择的，他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他意识到信仰、家庭、人际关系、仁慈、忠诚、勇气、牺牲、健康、坚决、独立能力等等，都是一直支持他对自己、 处人处事的看法和推动力。换言之，他意识到美德就是他拥有的个人价值观，让他感到有勇气、有力量。深受配偶背离和伤害时，需要照顾那时只有青少年的女儿，照顾前夫的父母亲，与其他家人保持友好的关系。永儿在遭受长达数年的巨大压力困扰时，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的价值观成了他在人格上成长的新契机。而经过反复审视他的生命历程的努力，让他在结束婚姻后有力量、有自由、有勇气，怀着希望翻开他生命旅途的新的一页。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价值观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个人价值观，然后是价值观与人格成长的关系，再而列举一个具体个案，探索个人价值观。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价值观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25.20公尺11895千赫30.94公尺9695千赫40.46公尺7410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30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4公尺9720千赫40.05公尺7490千赫50.29公尺596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